诗篇第一篇这段经文，刚才高哥为我们诵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著名的一篇诗篇，他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何拥有一个有福的人生，或者说如何能够获得一种真正的人生的幸福和喜乐。坦白来讲哈，这一个问题是人类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在追问的问题，特别是这二三百年以来呢，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呢，整个世界被瞬间拉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对不对？从古代一下子几乎是拉入了现代，所以呢，在对于当代现代人来讲，一直有人声称说现代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快乐的一群人。但真的是如此吗？你好发现也不是，对不对？生活在现代化的大都市的人真的一定比生活在大山里的人更幸福吗？不一定，对不对？物质高度文明发达，有了飞机高铁的现代社会，一定真的就能够填补人心的忧伤和不满吗？你发现也不一定，对吧？现代人通常会认为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会认为说呢，只要你拥有的足够多，你的人生就会越有满足。换言之呢，现代人基本的一个价值判断的取向就是，你人生幸不幸福、快不快乐、满不满足，取决于一件事，取决于什么呢？取你拥有的足不足够多。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有没有儿子，有没有妻子，对，有没有票子，对吧？只要你拥有的足够多，现代人就会说我的人生就会有满足。于是呢，几乎当代人的幸福快乐和满足只取决于他拥有了什么。但问题是，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用呢？意思是你拥有的多本身其实并不能给你的人生带来根基性的扭转，对不对？因为给你的人生带来根基性的扭转的并不是你拥有的东西，因为你拥有的东西还是外在于你的东西，就好像你的衣服一样，它永远不是你的生命，它只是你拥有的遮盖你身体的，而内在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人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好多年许多人不顾一切的好像去抓取，一些人会说只要我拥有了这个，只要我拥有了那个，我就会觉得快乐了。真的如此吗？其实不是，对吧？事实上在本质上来说，有福喜乐这件事情不是文化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拥有多和少的问题，乃是你信仰的问题。因为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乃是关于你信什么的问题。你是信这个世界的罪恶、邪情私欲、阴谋诡计的那套暗黑的丛林法则，还是你是信那个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的律例、诫命和法则？信仰的问题和生命状态的问题。换句话说，诗篇第一篇在某个角度来讲，它回答了这一人生巨大的问题。诗篇第一篇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一首诗，因为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呢，它是整个诗篇的引言。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蒙福，什么是咒诅，什么是永生，什么是灭亡。哎，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会关乎一个人的本质？是非对错、蒙福咒诅、永生灭亡，是不是关乎一个人的本质？是的，这些才是关乎一个人的本质。意思是他在这里回答了人生最终极的问题。所以今天上午我想特别借着诗篇第一篇，对着 身处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的人们，对着肉身越来越沉重，灵魂越来越轻浮的人们，对着一个越来越高度世俗化的社会，就是不问永恒只问当下的社会，对着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和人心场景，就是那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着这样一个场景，我想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是喜乐蒙福的人生，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喜乐蒙福的人生。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喜乐蒙福其实是一个信仰的抉择，它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第二点，真正的幸福喜乐取决于你人生的根基所在，而不是外在肤浅的快感。第三，真正的幸福喜乐是追求令你的灵魂生命感到满足的事物，就是上帝和他的义的副产品。第四，福音中的忧伤和喜乐就是更忧伤和更喜乐。我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喜乐蒙福其实是一个信仰的抉择。有福这个字哈，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幸福，就是幸福，被祝福，满足，喜乐的意思。其实这段话在原文当中呢，我们今天用中文读起来可能读不出来它的那个意味，它在原文当中其实是一个排比句，直译的话呢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人是啊有福的，不占罪人的道路，这人是啊有福的，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人是有福的，唯邪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是啊有福的。他连着给了你几个排比句，你知道排比句在文学当中是有一个情感的表达，对不对？就是一浪高过一浪的那个情感的表达，意思是世人在这里用一个排比句告诉我们说，不做那些恶事，反而是做这些善事好事正事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有福的人。我要给你一个基本的结论，蒙福的人生，喜乐的人生，幸福的人生是有一个固定模式的，就是弃绝恶事，敬畏上帝，就是在那个信仰的模式当中，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有福的，就是喜乐的，就是满足的。意思是圣经告诉我们哈，很有意思哈，你知道当代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福这个事儿，喜乐这个事儿，满足这个事儿，不应该是千奇百怪花样百出吗？对不对？每个人的快乐都不同。不，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个人的快乐都相同，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有福的人生，喜乐的人生是一种信仰的抉择。什么抉择呢？就是离弃什么罪恶，不这样做，不这样做，不这样做，其实就是离弃罪恶的意思，对吧？然后呢，选择圣洁、良善、公义，这其实是一种高贵的人生的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一种扭曲如蛆虫的方式。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节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告诉我们是弃绝罪恶，第二节告诉我们是要我们追求律法，这是一种义的生命的状态，圣洁的状态。换成直白的话说，就是前两年网络上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是的，生活不仅仅有每天的勾心斗角、蝇营狗苟、自私自利、专顾自己，那叫同个人的计谋，那叫占罪人的道路，那叫做些蛮人的座位。不不不，不仅有那个，生活还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一切之上的价值追求、永恒的真理、是非对错、口目圣洁、思念上帝、看重上帝的圣洁、律例、诫命、典章，并且是什么？昼夜思想，内化为自己的生命的灵魂的滋养。 而这个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幸福、有福、喜乐、满足的。刚才我讲的这一切其实是价值追求，对吧？对当代人来讲其实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格格不入，这些价值追求越来越遥远。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群灵魂，当人们每天谈论的都是今生的需要、欲望的满足、肉身的需要的时候，坦白来讲，这个表明整个时代都病了，并且病得很严重。而基督徒，基督徒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基督徒是属于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被那个重重束缚的那个锁链稍微挣一下，来看看世界的广大，不要无法自拔地陷入到今生的每一天当中。因为今生的每一天本身若是跟永恒没有联系，它就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时间之内的价值和意义，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问大家，你觉得基督徒时间之内，活在这七八十年这时间之内的价值和意义，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这七八十年的短暂的时光可以有一天与永恒之间有联系。如果没有联系，坦白来讲也没什么价值和意义，因为你的价值和意义就已经被锁在固定在今生的七八十年里面去了，对不对？但问题是，如果你仅仅有七八十年的人生，各位让我假设，如果你仅仅有七八十年的人生，你仅仅有七八十年的生命，你仅仅有七八十年的时间，那么你对你人生所有的规划也只能是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五十年计划、七十年、八十年的计划，对不对？那就到头了。但问题是，你不是有七八十年的人生，你是有多少年的人生呢？对，甚至不是一万年的人生，对不对？甚至不是一亿年的人生，是永恒的人生。各位问大家，如果你有一亿年的人生，但是呢后面那9999,930年你还没开始过，但是呢你现在呢每一天呢不会想后面的9999,993年的人生光景，你只会想前面这七十年的人生光景，你只会为着前面这七十年去活、去预备、去做事、去生活、去思考。各位，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愚昧的一个决定？是的，真的是的。因为表明我们没有长远的眼光，表明我们目光怎么样？
短浅。
短浅，是的，是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呢，有福啊。在原文当中，它不仅是一个排比句，它还是一个感叹词，直译是做这样的事情是何等怎么样有福啊，这样的人是何等有福啊。意思是他开始赞叹这种人生，羡慕这种人生，渴慕弃恶择善的这种人生。当代人甚至包括基督徒，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光景之中常常失去了这种对人生的赞叹、仰慕和追求。就我们不太会仰慕对永恒的追求，不太会仰慕那些爱主、爱神、爱教会、爱神话语的生命的状态。我们会仰慕什么呢？我们常常仰慕上市公司的高管，对不对？我们常常仰慕有三套房子的人，我们常常仰慕那个开着红色跑车的场景。总之我们会仰慕很多，我们常常会仰慕博士的学位，对吧？所以大家会仰慕戴弟兄吗？总之呢，我们会仰慕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可能每个人仰慕的东西不一样， 但问题是，无论是红色跑车，无论是三套别墅，无论是苹果公司的股票，它都不能存到永恒。是的，真的不能。所以因为这是两条道路，主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有两条道路，对吧？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大路走起来很省力气，对不对？找着的人也多，所以我们周围的人一般都在走大路。小路呢，
对，
走起来好艰难，甚至走的过程当中会遇见荆棘，会遇见石头，会遇见阻拦，对不对？是的，你去追求跑车的时候，大家都说有志青年，对不对？你如果追求说我要奉献做传道，你这辈子毁了，对不对？周围人会是这样想的。当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这个给爸妈说我要去读神学院读书了，爸妈沉默了三分钟。能不能挣两年钱再去神学院？我说不能，心里已经焦急如同火烧了。 OK，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读诗篇和箴言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无论是诗篇还是箴言，它都有一个特点，就诗篇和箴言常常会出现对比的词汇，生死祸福，善义不义，善恶，善人是义人是怎么样的，恶人是怎么样的，对吧？它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对比的词汇呢？在同一段经文当中，勤劳人是怎么样的，懒惰人是怎么样的，敬畏耶和华人是怎么样的，拜偶像的是怎么样的，对吧？诗篇和箴言常常出这些对比的词汇。很简单哈，它出这些对比的词汇的唯一的原因，对比的目的很直白，就是二选一，就是这么直白。登山宝训，两条道路，两种果树，两个根基，沙土上的，磐石上的。你说主为什么讲那么多直白的对比？很简单，二选一，二选一，对不对？所以呢，人生最智慧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哈。有的时候我们想复杂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太复杂了。不不不，人生很多东西就是二选一，选对了那个叫智慧，在生与死之间二选一，选对了那个叫智慧，在善与恶之间二选一，选对了那个叫智慧，在对与错之间二选一，选对了那个叫智慧。中国社会，中国人受到太多的厚黑学的影响，就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世界观当中，不是黑和白的，而是呈现很多灰的。灰的意思是什么？你甚至无法二选一，对不对？你觉得说这个好像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也错，那个也错。哦，不不不，灰的意思至少不是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灰的意思至少不是白，那么不是白就是黑，其实并不存在灰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二选一，是喜欢罪人的计谋、道路和座位，还是渴慕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你有没有发现，诗篇第一篇把选择的后果给我们摆得非常的清楚？选择是不是有后果的？它的后果非常清楚，对吧？如果你选择前者，就是占罪人的从罪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坐亵慢人的座位，那它的后果是什么？诗篇第一篇说，它的后果就是站立不住，就是被审判，就是会啊灭亡。如果你选择后者呢，就是渴慕神的律例、诫命、典章、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呢，就是会怎么样呢？会蒙福，会怎么样？会进多顺利。所以诗篇在这个角度来讲很简单，对吧？摆事实，讲道理，说结论，摆事实，讲道理，说结论。只要是有点聪明的人，只要是脑子正常的人，就会选择后者，对不对？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世界上出现了好多脑子不正常的人。 我们都是脑子不正常的人，因为罪不仅伤害了我们的脑子，还伤害了我们的心。是的，罪让我们的心偏向于邪恶，喜欢罪恶。从亚当到如今，罪人天生双眼就是蒙蔽的状态，心就是蒙油脂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从天而来的能力来开我们的心窍和眼目。所以有福的人生是一个信仰的抉择，并且这个抉择也是一个信仰的征战，很艰难的。我会觉得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免不了这一场艰难的征战。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常常容易陷入到一种怪圈当中？我们年少的时候呢，以为喜乐满足幸福快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不对？后来这些年经历一些风雨的时候呢，又会觉得好像喜乐满足又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不谙世事的年纪会觉得说幸福快乐无需努力，自然而然就会有了。经历沧桑之后又会觉得幸福快乐是永远消失在这个远方的地平线，永远得不到。那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的，我了解到我周围的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状态的。这其实是两种极端，大部分人都处在两个极端的徘徊当中。平时我们忙于赚钱，忙于吃火锅，忙于 KTV 的时候，就会觉得只要开心就好，不要想那么多嘛。哎，这个他就会觉得说幸福快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吧？不要想那么多，开心就好。但当他的生命遇见一些艰难的时候呢，苦难扑面而来的时候呢，当生命当中遇见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人们又会觉得说活着真没意思，我真的没有办法。他这就又是幸福喜乐又好像是此时此刻又是遥不可及的，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哈，不要想那么多，开心就好的那种快乐其实是一种肤浅的快乐，像风一样，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吹散。但是呢，活着觉得活着真没意思的这种虚空呢，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看见了绝望，没有看见出路。所以这都不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幸福有福喜乐的状态。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信仰抉择，它是有固定模式的，它是有一个清晰的路径的。而这种的信仰抉择生命状态，不同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爱作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种状态，这种人生，这种生活的样式，才是喜乐蒙福的人生。所以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有福取决于人生的信仰抉择，不这样做，不这样做就是有福的。有福取决于说你必须知道什么事情是不对的，是不能做的，是要远离的。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他们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其实就是除掉诡诈的心。不从恶人的计谋嘛，其实就是除掉诡诈的心。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诡诈的心。他讲到说不占罪人的道路，其实就是站在那个道上，就是你是走在这个道上的人，你是这个道上的人，意思就是除掉你犯罪的那个行为。你看香港电影的时候都会问你是哪条道上的，对不对？就是你是干什么事儿的，对不对？不占罪人的道路就是除掉犯罪的行为。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呢，是指除掉对罪的情感认同。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犹太社会当中，坐在一起同席吃饭表达的是认同，表达的是亲密关系。说我们不跟那个亵慢人的座位同坐，不坐在他那里，就是我除掉那个对那个的认同，我除掉对罪人的罪恶的情感的认同。 所以呢，经文真正要说的是什么？你如果要真正的有福喜乐，你就必须改变生命当中的某些东西。也就是说，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看到那些正在与神为敌、与真理为敌、与公义为敌的事物，实际上常常有可能辖制着我们，需要我们去对他说 no， 说不。我们需要除掉这些东西，刚硬不悔改的心，就是同恶人的计谋。犯罪的行为就是占罪人的道路，对罪的认同就是做亵慢人的座位。那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前缀的否定词，叫做不，叫做 not， 叫做不做。请注意哈，我知道很多人一直都会以为说幸福快乐的天敌是忧愁和忧伤，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让人感到不幸福不快乐的相反面就是忧愁和忧伤。当然在情感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告诉大家另外一个事实，真正的幸福快乐的敌人不仅是忧愁和忧伤，还有可能是另一种快乐，叫做最终之乐。意思是诗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告诉我们，其实是最终之乐才是真正幸福快乐的敌人，对不对？最终之乐才是做亵慢人的座位，占罪人的道路，从恶人的计谋，才是蒙福的人生的敌人，对吧？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当你不做那些最终之乐的，离弃那些最终之乐，你才是喜乐蒙福的。那什么是最终之乐呢？那也就无外乎就是同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迷恋自己的邪情私欲，昼夜思想，这个其实就是最终之乐的意思。你知道有的时候哈，坦白来讲，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犯罪其实是会带来快感的？这个就叫最终之乐。阴谋得逞有的时候会能获得暂时的快感的，这个叫最终之乐。当人被罪恶掌控的时候，是有一种最终之乐的，荒宴醉酒是有最终之乐的。换句话说，罪恶的邪恶就在于什么呢？它可以让犯罪人感到快乐，如果它让仅仅让犯罪人感到痛苦，可能也会减少犯罪，对不对？但是罪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让犯罪的人感到快乐。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快乐，两种幸福，两种喜乐，一种就叫做最终之乐，另外一种呢叫做意中之乐。让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会觉得最终之乐像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吸毒的朋友，我会觉得最终之乐就像吸食毒品一样。吸食毒品会不会给人带来一时的快感？真的会的，那个快感可能是平时你的很多日常的活动都达不到的快感，对不对？它会，毒品会刺激你的人的神经，就是高度的强烈的刺激，它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快感。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甚至连那个吸毒的人本身也知道，毒品最终会完全摧毁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你看，最终之乐是会有快感的，但问题是它至终其实是毒药，是会完全的毁坏一个人。这就是最终之乐。最终之乐会让人迷失，最终陷入到无尽的痛苦当中。因为经文非常严厉地指出说，活在最终之乐的人，他们会像怎么样？会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审判的时候会站立不住，他所走的道路会怎么样？会灭亡。所以喜乐蒙福的人生是一个信仰的抉择，就是弃恶得善，这是一场极大的征战。 我会非常快速的跟大家讲，第二，喜乐的人生，真正的幸福快乐是根本上的喜乐，而不是肤浅的快感。第三节告诉我们，第三节怎么说呢？你有没有发现第三节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图画？第三节给了我们一个画面，一个有福的人就会像什么样的状态呢？他说他像什么？一棵树待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并且叶子也不枯干。这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对不对？请原谅我说哈，我必须提醒大家，我知道今天很多人，我们活在华北平原，我们活在四川盆地，我们活在中国这个气候比较合适的气候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不太觉得第三节这个图画有多美。但我要提醒的是，当时诗篇作者生活的地方是近东沙漠干旱的气候，在那个近东沙漠干旱的气候之下，你再看这幅画面，你是不是觉得瞬间那个美就超乎人的想象？一棵树在干旱沙漠丘陵的气候当中却栽在了什么？溪水旁，并且按时候结果子，果实累累，叶子居然不枯干。中国的所有的树在南方叶子都不枯干对不对？但问题是在沙漠，它当然是会枯干的，对不对？好像这幅图画对很多人没有什么惊奇，但你回到当时的背景，这是极大的惊奇。诗篇第一篇的作者想要告诉我们，在一个沙漠干旱的缺水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当中，这样一棵树是何等的与众不同，对不对？这样一棵树是何等的超绝，因为它被种在水旁，无论炎热干旱还是深冬严寒，它的根都是连在那个涌流的水当中，被滋润被滋养，对吧？以至于它的叶子可以清脆。各位，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棵树都会经历四季，对不对？任何一棵树都会经历一些炎热干旱，也会经历寒冬酷寒冬寒冷，就如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人生的困苦艰难和苦难，对不对？是的，这是人之常情。然而经文说这棵树的叶子永不枯干，各位，它的意思很简单哈，它的意思是在所有的艰难苦难当中，它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请注意，它叶子永不枯干，绝不是因为说这棵树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诗篇第一篇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棵本身特别厉害的树，它没有这样说，对不对？它只是一棵树而已，换句话说，你可以理解它就是一棵平常的树。但是它虽然本身没有了不起，它只是一棵树而已，就像人只是人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棵树树叶常青，也不是因为它不会经历外面的风吹雨打，不是的，可能它也会经历，但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它之所以青叶长存，果实累累，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它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它不会经历艰难，唯一的原因是它的根被扎在活水当中，栽在溪水旁。所以真正的喜乐蒙福仅仅取决于你根的位置是否栽在溪水旁。但是当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所有的人，几乎我们去寻找满足、寻找幸福、寻找喜乐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会犯同一个错误，就是一般我们都不会考虑根的位置，一般我们都会判什么时候下雨，意思是我们一般不会思考背后的根基，我们会定睛常常依赖那个外部的环境的变化。我们先不管自己是不是被栽在溪水旁，我们想着明天会不会下雨，意思是从我们容易从外在的环境去寻找满足、幸福和喜乐。我们容易从外在的事物，就是雨嘛，就是外在的嘛，去寻找 这样的快乐就像雨下雨淋到我们头上一样，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走，对不对？你知道下雨跟溪水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下雨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会走，但溪水呢，它永远在那里。其实所有喜怒无常的人生，都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被栽在溪水旁，而是在等待下雨。常常很多人的人生不是被栽在溪水旁的树，而是像在一棵等待下雨的树，就是完全依赖外在的环境的优劣，而不依靠背后的根基。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幸福，取决于我们根所连接的位置。在干旱的季节，一棵树如何才能活下去？通常它需要更深的把它的根延伸下去，延伸到地底去汲取水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说，在我们人生干旱风吹雨打的季节，有的时候上帝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更深的使我们的根扎在他的那里，将我们的生命更深的根植在基督的那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满足、幸福、蒙福，在本质上有的时候是与我们的环境相重叠的，受环境刺激之后更深的投靠主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环境性的幸福和喜乐呢，就好像雨淋下来，云聚云散，飘忽不定。而根本性的喜乐，就是受到环境刺激之后更深扎根，依靠活水。请注意啊，这也不是一种无视外在的困难，这不是一种心灵鸡汤和自我催眠，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的。而是说根本性的人生的喜乐，是在认识到艰难的人生之后更深的投靠主，往下扎根，更深的被那个溪水来滋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异变的环境有的时候容易带来快感，但是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因为环境总是会变的，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总是会忽高忽低的。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忧虑？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怒气？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惧怕？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贪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容易让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的心依靠那无定的自己，无定的金钱，无定的世界，而没有把我们的根扎在那万古磐石的耶稣基督那里。这就是我们常常容易易怒、忧虑、惧怕和贪婪的原因。或者说，我们也知道应该把我们的根扎在主的那里，但当环境一来的时候，炎热干旱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习惯性的仰望说大雨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会习惯性的盼望环境的转变，对不对？风起云动，我们习惯性的盼望说这个外在环境只要改变了我就可以了。不，外在环境改变了，可能你更糟糕了。教会当中前两年有一个姊妹，她结婚五年一直没有孩子，但是呢，她热心的服侍教会，服侍主，参加小组，带查经，甚至在教会当中非常的参与的很多，她也得到了一些的安慰、帮助、人生的喜乐。她也苦苦的求上帝，上帝后来真的赐给了她一个孩子。环境是不是改变了？是的，这个时刻环境改变了，这个时刻他人生按理说应该有更满足、更喜乐了，按理说有更好的来追求上帝了，对不对？但是很稀奇的是，他从此却不来聚会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他觉得说，好不容易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得了一个 baby， 我要花12分的时间、精力、金钱、心思去照顾他，我没有时间来教会。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这就是常常是我们容易走的光景，就我们以为环境在一个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只要那个环境转变了，我们就会更好。不，有可能环境转变了，我们会更坏，是有可能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诗篇第一篇指出其中的关键，不在于环境，而在于我们根所扎的位置，因为根比外在的环境更重要。 第三，真正的幸福喜乐是追求那一个真正令你感到幸福事物的副产品，而真正令人感到幸福事物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上帝自己。我举一个例子哈，坦白来讲呢，其实你永远都无法直接找到幸福和满足。我说的这个直接的意思是，我们仔细想哈，其实你永远都不会说我正在追求幸福快乐，于是我就感到幸福快乐了，会不会这样？不会的，真的不会的。为什么呢？我来给你说的细一点，你只能说我正在追求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我追到了，于是我感到怎么样？幸福快乐，对不对？换言之，幸福快乐其实是一个副产品。什么副产品呢？就是我们追求的，内心追求的那个东西的副产品，它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目标。大家明白我们的意思吧？因为幸福快乐永远都是你的追求，令你感到幸福快乐的事物的副产品。请注意哈，圣经从来没有任何一处经文说追求幸福快乐的人这个人有福了，有没有这样说过？没有。在登山宝训的八福当中，圣经说了好多好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啊有福了。是追求什么样的人呢？清新温柔，未易受逼迫，和平之子，哀痛，连续人等等，就是追求这些善美义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有福了。诗篇第一篇也说，不去做亵慢人的座位，不去占罪人的道路，不去同恶人的计谋，他就怎么样？有福了。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他就啊有福了。换句话说，你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带来的副产品就是你会啊幸福快乐喜乐满足有福。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副产品。意思是真正幸福喜乐的人，就是那些不再只是一心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喜乐的人。有点绕口哈，我再说一遍，真正幸福喜乐的人，就是那些不再只是一心追求自己的幸福喜乐的人，反而他停下来会问说，到底什么样的人事物，到底什么东西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满足，带来喜乐，带来幸福。他要追求，想清楚了之后，他就去追求那个东西，于是他带来的结果就会怎么样？幸福喜乐满足蒙福。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说，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基督在那里其实是在说，我们一生所有的忧虑和不快乐的主要的原因，无外乎就是太在乎吃什么喝什么和穿什么。各位，为什么那个不能带来幸福喜乐和满足？很简单，因为吃什么喝什么和穿什么不属于永恒价值的事物，只属于短暂人生的需要。如果你只是追求短暂人生的需要，你追求的越多，你会越忧虑而不是越满足。这个很有意思哈，举个例子，金钱是不是短暂人生的需要？是的。你追求的越多，你会越忧虑而不是越满足。真理呢？真理是短暂人生的需要吗？不是。真理是啊关乎永恒的，你追求的越多，你会越啊越有福，越满足，越安息。哇，这个区别就在这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当然只是一个具体的表达，意思是我们以为那些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满足的东西，当我们努力追求的时候，到头来你突然发现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喜乐和满足。 不仅如此，过分追求的时候反而加增了许多的忧虑和忧愁，这就是因为他承担不起那个功用。我再说一遍，因为吃什么喝什么和穿什么承担不起给我们人生祝福的那个功用，你明白吗？因为给我们人生祝福的只能是那一位超越我们之上的上帝和他自己的真理能够给我们的人生祝福，但是吃什么穿什么和喝什么呢，它只是满足我们的人生的需要，而不能给我们人生带来人生祝盛，是不可能的。所以让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有时候很多人会说谎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分析过人为什么会说谎，我专门分析过但是呢我要讲之前呢我要先说一下，但是你会发现几乎所有人，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包括说谎的人，都会在原则上承认说诚实正直良善是好的，诡诈欺骗谎言是坏的，对不对？即使说谎的人在原则上他也会承认这一点对吧，因为当他被别人骗的时候他也很气愤对，所以他会承认这一个原则。但是如果你问说既然诚实正直良善是好的，为什么你会去选择诡诈说谎做不好的事情呢？很简单哈，通常的回答是这样的，哦，如果我说了实话有可能会丢掉这份工作，那样的话我就会感到不快乐不幸福不满足，对不对？哦，如果我说了实话我女朋友就可能会跟我分手，那样我就会不快乐对不对不满足，这就是我们说谎的原因对吧，我们知道它是坏的，但是呢因为如果说了实话就有可能会有一个让我们觉得不高兴不满足不快乐的后果出现，于是人就会选择说谎，就是这个原因，你看见了吗？这个回答的意思是我们都相信诚实正直真理公益是好的，在原则上我们也去追求那些的美好，但是呢在追求这些美好的过程当中你突然发现有更让你愿意去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自身的满足，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自身的快乐本身，于是两相比较谁就败下了阵来呢，真理就败下了阵。意思是所有的事情请注意，当和我们的快乐本身，当和我们的利益本身，当和我们自己本身发生冲突之时，他们通常就会败下阵来，即使他们是对的是正确的。这就是很多人生命当中最基本的状态，也恰恰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顽疾，最深需要悔改的地方。因为主在登山宝训当中非常直白地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追求之下，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样的追求之下呢，我们永远都不会有安息和满足，相反会有更深的忧虑和愁烦，会被焦虑给吞噬。登山宝训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秘诀，就是真正的有福满足的人生只能是义的副产品，而不能是恶的副产品。我再说一遍，真正的幸福满足喜乐的人生只能是义的副产品，而不能是恶的副产品。而那八福，有人说是九福，都是关乎怎么义的，对不对？都是关乎义的。而之后登山宝训提到的仇恨淫乱自我伪善谎言偶像，都是关乎恶的，对吧？可能会带来一时的快感，最终却给人深深的伤害。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以自己的快乐满足为出发点的时候，我们会反而失去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当我们以上帝和他的义为出发点的时候， 反而成就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真正的幸福、满足、喜乐是追求那些令我们幸福、满足、喜乐的事物的副产品，就是上帝和他的真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坏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些年来我发现好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光景，非常的可惜。他们会说，当他们工作不顺，当他们孩子不听话，当他们夫妻不和睦的时候，他们会懊恼地说，我读经还有什么用？我祷告还有什么用？我去教会还有什么用？我服侍上帝还有什么用？哦，这个其实是相当糟糕的生命的状态。我知道他生命当中有问题，需要被怜悯，需要被帮助，但是我会说这种状态是相当糟糕的，因为表明他在与上帝争闹。很讽刺的是，当你只以自己的喜乐、快乐和满足为出发点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无论你怎么去读经、祷告、灵修、聚会、服侍，你都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和安息，甚至成为另外一个重担和压力。主啊，圣经今天读了三章了哦，这个事儿该解决了，还解决不了，明天不灵修了，再解决不了，小组也不去了，再解决不了，还想要不让我十一奉献了。当然我们不会这么直白的说出来，但我们内心的争闹的光景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我们没说出来那个话，内心的思路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以我们自己的快乐为绝对不可剥夺的，绝对不能改变的，但是呢，绝对不可妥协的，但是呢，真正令我们幸福满足的那个事物，神和他的意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却成为可妥协的、可改变的，而这个才是我们搞乱了的事情。我们习惯从外在的环境当中追求快乐，我们常常决绝的、毫不妥协的追求我们的快乐，而不是把快乐当做副产品，把喜乐满足当做副产品，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东西最重要，其实它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副产品。你只有找到令你人生幸福满足的源头，就是上帝和他的义的时候，你才能够拥有这个世界所剥夺不了的喜乐和平安。我们习惯从许多的那里找到快乐，但是唯一不可妥协的常常就是我们自己的快乐本身。只要我们自己的快乐本身成为不可妥协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得到它。应该什么成为不可妥协的呢？就是给我们真正人生祝圣的，给我们真正人生祝福的，给我们人生真正带来满足、幸福和喜乐的那个东西，应该成为什么？不可妥协的。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有真正源远流长、绵绵不绝的喜乐和满足，而那个就是神，他的国和他的义。最后，我花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福音中的喜乐和忧伤。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既不够忧伤也不够喜乐，就我们人生平淡如水，对吧？文似看山不喜平，人生也不喜平。如果太平，表明我们的生命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不够忧伤是因为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不能发现最终之乐的虚无和绝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最终之乐当中充满享受，好像暂时得到了这个喜乐，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为罪恶忧伤，这就是不够忧伤。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够喜乐，不够忧伤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肤浅的快乐在我们里面，缺乏神的那一个的爱和恩典生发出来的，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满有安慰说不出来的大喜乐，我们也常常缺乏这个，对吧？就我们就表明我们不够喜乐，意思是我们的生命不够有波澜，不够有深度，也不够有高度，因为只有足够的忧伤才会有足够的深度。大卫说， 求你鉴察我的肺腑心肠。大卫说撕裂我的心肠，求上帝光照他幽暗的内心，表明他深深的省察自己的生命，表明他有深度，对不对？然后大卫说，我的心呐、啊，你要赞美神，要击鼓跳舞赞美他，表明他的人生，他的人生的方向、目标、目的是要敬拜那一位独一的万王之王，表明他有高度，对不对？虽然他本身是一位王，但他觉得有一位更高的王在他以上。所以呢，福音会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忧伤、更喜乐的人。更忧伤是为着最终之乐更忧伤，更喜乐是为着上帝那里所赐下的恩典、慈爱、蒙福而喜乐。为罪在自己的身上发动，像大卫那般忧伤；为义在自己的身上发动，充满满有安慰、说不出的大喜乐。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永恒的无与伦比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福音里的忧伤和喜乐，否则我们就常常会有肤浅的忧伤和喜乐。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仅仅看外面的环境，而要思想我们该为谁而活；不要仅仅追求自己的快乐，而要追求喜乐的源头；不要仅仅把自己的幸福快乐当成不可妥协的东西，而要把幸福快乐的源头，就是神、神的国和他的义，当作不可妥协的东西。最后就是承认和接受每一天需要主基督的福音来栽培我们的心，来浇灌我们的心，昼夜思想，常常扎根在其中，唯有如此才会有喜乐蒙福的人生。阿们，
阿们，
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